本集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嗨，我是 Brian， 我时常鼓励年轻上班族要培养几个职场的必杀技。所谓必杀技呢，倒不是要你成为专家或达人什么的，而是啊，那种在公司里每隔一阵子就会用到个几次，有具体的工作产出，还有呢，熟不熟练一翻两瞪眼的小技能。其中呢，画流程图跟撰写 SOP 文件就是我很推荐的职场必杀技。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你在跟主管或是客户开会的时候，不管是讨论专案计划或是营运的流程，你都能在会议结束后啊，就把大家讨论的内容画成清楚完整的 flow chart， 或者写成 SOP 标准工作指引。那你跟其他同事之间的差别啊，在老板客户眼中就很明显了。所以呢，掌握必杀技的目的就是让你快速被看见，用最简单的方式建立专业的个人品牌。年轻上班族必备的流程图绘制与 SOP 撰写技巧，这门实体课程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教你掌握流程图绘制还有撰写 SOP 的技能，来提升你的职场能见度。这堂课呢，并不会讲什么高大上的深奥理论，纯粹呢，就是用七小时的时间告诉你一切所需要知道的要领，加上好几个实作案例，让你下课之后隔天进公司马上就知道怎么画出专业的流程图，写出大家都看得懂，通通照着做的 SOP 文件。股神巴菲特说，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培养职场的必杀技，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舅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者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n.com.tw 这个信箱。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些很简单的几句话解答的问题，或者呢，我觉得可以集合网友众合之力帮忙的，我也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上面用文字贴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追踪我这两个账号。今天呢，我挑到的一封读者来函，他的署名是 FHL 啊，三个英文单字。那我一样，我先把他的信啊念给大家听。他写说呢，大人学的 Joe and Brian and 的小编们，你们好。自从疫情期间发现你们的节目之后，每周追寻你们的 podcast， 让我无论对工作、感情还有人生上面获益良多。对之前失业期间没有在职场工作的我，也能保有职场工作的思维，十分的受用。我目前在一间国外的传统化学公司的研发部门，担任研发员兼专案经理。虽说呢是贵为专案经理，可是我手上啊却没有 dedicated resource 啊，就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资源可以用。外加虽说有之前相近领域的知识背景，但在技术专业和市场的敏锐度上，我都还无法瞭望全局，对专案来进行相对应的规划。另外呢，目前开发需要使用的终端应用技术，公司没有配合的对口供应商，也对这项终端技术啊只是略懂一二。几番折腾之后，我找到了一个外部厂商，却因为对方生产的时程难以及时排上测试，也会呢考虑到每次对外测试啊都是额外的费用，而无法尝试各种变因做出好成品。除此之外，管理层还希望能够对此计划有一个至少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规划，好让上层决策公司是否要继续这个专案。但身为菜鸟研发加专案经理的我，着实无法在化学配方还无法确定终端测试技术建立不足的情况下，对于这项计划做出超出两个月的规划。因此呢，我想请问大人学的 Joe and Brian， 由专案管理的角度，在面临这样基础设备及知识建构不足及手上资源有限的框架下，是否能进行基础的规划，亦或是 该如何从研发的角度说服管理阶层同意进行一项基础架构不足的专案，以让公司在未来能够有机会踏入这个新领域呢？亦或是大人学又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样的问题，生出让上层满意、下层开心的方案呢？期待你们的回音，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好久啊没有专案管理的问题，那我们本家是专案管理嘛，所以呢这封信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要来回答一下。不过啊，看完 FHL 啊你的信，我其实首先注意到的是你呢说你自己是一个研发菜鸟，然后呢也说你其实没有专案经验。所以啊，其实我第一个脑中浮现的疑问是，为什么你们公司要派你这样的一个所谓菜鸟去执行一个公司还不具备技术优势的专案啊？这两个让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奇怪的。因为从我过去的专案经验来说，从利害关系人分析的角度而言，我其实首先会怀疑你的老板是不是真想要啊你认真来推进这个专案，还是说他背后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比方说可能随便想敷衍一下更高层之类的。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在进一步去做任何专案规划之前，我可能会想办法从公司内部去厘清这个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看很多啦，就是很多专案经理他其实前期的利害关系人分析做的太少太少了，所以后面做了很多的白工啊，甚至其实一直你知道马屁拍在马腿身上，完全不是老板要的。那我始终都觉得这个很可惜啊。不过呢，尴尬的点在于你提供的内容其实实在不够啊，所以我在这一点其实也没有答案。可是这也不能怪你，因为其实很多 PM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人分析的这个概念，所以其实那个部分能够自我觉察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没有大概也没办法啊。但是我鼓励你，如果有机会你回到你的公司的这个场域，了解一下到底你的老板怎么定义这个专案。可是呢，如果我们就先缩线啊，在你最原始的问题，也就是你提到说要在基础设备还有知识建构不足而且手上的资源有限的框架下来进行基础的规划，那这个要怎么办？我的建议啊，可能是你去尝试做三件事。第一件最优先的事情是尝试去跟你的上层去争取资源，无论是公司里头有什么技术专家，或者是有什么技术的这个外包商，总之要把目前缺的所有的技术缺口都补起来啊，都要有人，至少都要有人来负责啦。就算不是让他们当 PM， 你当 PM 没有问题的，只是要有人来支援你啊。这个是第一要务，还是第一要务。如果第一要务没办法，那第二个我可能会尝试的做法是试着去说服我的上层，有没有机会去转换一下专案的方向啊，无论是研发的方向或者是专案的这个进度评估的方向啊，这个可能是退而求其次。那如果这两个啊也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比较善意的一个回应啊，那我猜这个专案我就会建议高层啊先放弃。所以大概是这三个思考的一个步调啊，我稍微说明一下。先从一，争取资源。争取资源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就会卡住。那我稍微换一个例子啊，换一个生活的例子，你可能就会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呢，你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开一间餐厅，而且这个餐厅超好吃，那这个餐厅多半有机会赚钱，对不对？可是麻烦的是，你不懂餐厅啊，我也不懂。那这个餐厅如果我们要开起来，我该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在开餐厅的过程中，假设我们只是有钱啊，我们没有任何技术，我们根本不懂吃，根本不会煮饭，那怎么办？那有钱，那你缺什么技术，缺什么专家，你就应该找什么人嘛。一间餐厅好像乍看没什么，可是里头涉及很多不同层面的专业技术，你至少要有人会煮饭，对不对？然后让这个厨师能够设计菜单，你可能要有个店面啊，不管是你自己的店面，或者我们去外面survey租一个店面，你可能要有房仲，你可能要有装潢，所以你可能要有室内设计师，你可能要设计厨房的这个动线， 你可能要设计流程，你可能要招募，然后你要训练人员，你可能要规划其他的这些软硬体的这个设备，采购设备啊，然后你可能还要有什么清洁啊，各式各样相关的一些流程。里头其实每个环节都是专业啊，都是专业，都需要专业，不是随便素人啊脑中想到要开餐厅就可以开起来的。那你把这每一块独立切割出来，它其实也都是个别的小专案。装潢是个专案，对不对？你要导入一个 POS 系统，它可能也是一个专案。你要设计流程，你要设计动线，它可能是一个专案。甚至研发菜单，它也可能会是一个小的专案。那你每一个小专案要能够推进，你势必就要有人懂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技术。如果我跟你，我们一起开了一个餐厅，可是我们一个技术都不具备，那你不要说去预估什么整个开店的时程，我连任何一个小专案的期程我都没有办法掌握。你说导入一个 POS 系统到底要做什么事，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我们要预估多少时间，我也没有概念。所以你说你只有能力预估接下来两个月的这个时程，老实说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表示你在你目前的这个专案中你可能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技术能力的。那这个我不知道多少啦，可是至少你可以预估两个月嘛。可是如果我们要一起开一个餐厅，我一件事都无法预估啊，我一件事情都没办法规划，那怎么办？换言之，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这件事情要成功，我希望要有一个比较可行性的推进的一个计划，我怎么样我都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对不对？那我要开店，我可能至少找个厨师嘛，没有厨师怎么设计这个菜单呢？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有厨师，你可能要有室内设计师啊，你可能要有一个房仲帮你找场地，你可能要有一些懂外场的人员来帮你这个招募外场的这些相关的成员，然后训练他们。这种种种种都是成功必要的要素。再来我也顺便提一下研发型的专案啊，就是你提到可能是一个相对研发型的专案，我觉得它又跟开一个店完全不同。因为开间店啊，其实是有相关的成功经验，满街都是成功的这个餐厅，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现成可用的技术，你要导一个 POS 系统，你可能也不用从头到尾自己写，外面其实已经有一些软体公司，像什么 iCook 之类，他们其实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既有的 solution， 你只要把那些 solution 导入进来，大家教会上个课安装，可能就可以用了。那你说装潢，商业装潢用的这些技术也都是很明确的，你找到一个室内设计师，你跟他大概谈了这个场地的大小，列出需求，可能有天花板，有地板，有油漆，有消防管线，空调管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列出来，设计有个大概，他其实是有能力有机会列出一个这个可能 70-80% 合理的一个排程啊，就算有一些出入可能也是你知道一两个月这样上下。所以这一类的专案进行中，你要找到技术专家，你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预估，你要大概知道啊，从我们今天到真正可以开店这中间可能需要多少时间，这有可能是有办法可以给你一个大约的估算。而且这一类的专案因为都是既有的技术，重点多半也在协调啊，你就是协调不同的工种啊，协调不同的这个小专案之间他们界面的问题啊，或者去处理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的管理能力不差，找到对的技术专家来帮你看每一个小专案的推进状况，多半可以顺利的结案，多半可以不离谱的做到你原来期望的那个结果。可是啊，研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游戏，研发的重点是要去处理未知，而且研发其实完全没有办法保证成功，很有可能我们烧了几千万，花了一年两年，最后一无所获，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在风险更高的情况下，你的主管如果是认真的，想要让这个专案成功，那他就更必须要让懂相关技术的人员能够参与。你说我开个餐厅，连会煮饭的大厨都没有，我们两个自己随便弄一个菜单，这个餐厅有可能成功吗？啊，绝对不可能嘛！我找有经验的大厨，这个餐厅都可能失败了。那两个不会煮菜的人，怎么可能研发出一个好吃的菜单？这样如果都能做得到，这世界还有天理吗？ 所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选项一定要能够让有懂专业懂技术的人能够纳入。但是呢，也不能否认，有可能我们现阶段能找到的已经是相对厉害的专家了，因为这是没做过的事嘛，我另外再找别人，他们也不一定更懂。比方说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个奥本海默，在那个当时的时代，其实没有人知道原子弹要怎么做。那他们当时在那个园区，好，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反正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场域里头，他们已经聚集了当时各方物理学相关的高手。可是这些高手聚在一起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预估时程，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研发专案做一年我们就可以开发出原子弹，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抓一个时间区段，可是这个时间区段呢，我们设计几个时间点，我们定期来检讨。比方说这个专案历时一年开发原子弹的专案历时一年，可是我们每个月来检讨一次，看看大家目前研发的成果状况如何，然后我们再来决定下一个月我们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研发的方向。甚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假设资源是充裕的，我们也可以开多条线来研发。事实上电影是这么演的嘛，因为他们不确定能成功的方法成功的路线，可是呢，他们有几个假设，他们就直接选择数个研发的方向。如果呢，过了两个月某一条线有突破，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就增加资源，让这条这个线它的相关的研究人员可能更多。可是没有突破的，那下个阶段可能我们就减少资源。有人还不死心，好吧，那你一两个你继续摸索看看啊，搞不好后面还有奇迹，谁知道呢？可是这样机动的调整研发方向，调整资源配置，以时间为断点来控制专案的进展，这也是一个实务上面可以思考的方向。换言之啊，既然你们现在根本连核心技术都还不掌握，那你要研发你就得要有那种砸钱砸资源砸时间的决心。就像你讲的，可能需要做各种实验嘛，甚至是实验的这个场域或者是实验掌握技术的人员还是外包还在外面，那这些实验很可能你本来就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这些成本也可能本来就是得砸的。可是呢，你就要回头稍微观望一下你的老板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说这个专案可能推进下去要砸大钱，要砸这个大量的资源，要砸大量的时间，那想要有什么突破啊，我猜就会有点不太切实际了。但是呢，这也合理嘛，因为大部分公司其实对于这种完全未知的研发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啦，除非这间公司真的是资源很充分真的是那种你知道很大的公司，不然你要很多公司前期去投那种研发去做那种很虚无缥缈的研发，毕竟这风险很高，然后又无法保证任何的成果，那老板多半就会迟疑，而且可能也会觉得哇，万一失败怎么跟这个股东交代，对不对？股价搞不好下跌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什么重度的研发技术的突破，其实确实都是发生在那种很大的公司或者是政府在背后投注这个资金的这些研发单位。那大部分资源不足的企业，他们往往尝试的也都去使用那些现成的技术，那也不是大家不愿意研发了，只是这种事情毕竟没有办法保证嘛。然后呢，很多公司它也确实没有资源所以呢，我也不会说这是对或不对的事情，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嘛，这也是一个认清现实的一个状况。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商业公司选择要推进某个专案，往往是本身可能已经具备特定的一个优势了，那就算还要做研发，可能也都是那种小小的研发不是那种从无到有的研发，可能也就是怎么样应用某一个技术可能已经相对已经OK 了，只是怎么应用，然后在有余的状况有赚钱的状况，然后可能才会有个小团队慢慢去做这个研发毕竟能不能成功其实没有人知道。然后等到呢这个研发确定了，确定呢这个最后技术一里路也打通了，才会用这个技术去发展应用面的专案。 所以研发有可能虚无缥缈，可是这个东西确定了才会进到一个真正的专案规划过程中。甚至啊，就算是进行后面应用面的专案，也会开始去增加相对应的一些资源啊。就举个例子，比方说利用马斯克他要开发电动车，等到他确定锂电池的技术可能确保了，好，这个东西可能是最核心的，诶，他确定了确保了，我们掌握这个技术了，可是他要往前推进，公司还是要去招募那些对车辆有研究的工程师，对不对？演算法的工程师， AI 的工程师，自动驾驶的工程师，那或者是诶 AI 很夯，你想做一些 AI 的应用，别人可能已经把底层写出来了，可是你还是要找相对应的软体工程师，对不对？资料库的工程师，其实都一样的，你要往前推进，总是要去解决卡住的技术难点。而且呢，就算啊，这些新技术都逐步掌握了，也都没有办法保证应用面的专案会一帆风顺，因为执行过程中一定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市场也可能会变啊，然后呢，技术可能也会碰到了一些阻碍啊，都有可能。我们也不要讲别的啦，你今天一间餐厅你去装潢，它最后都可能烂尾，都可能什么这个下雨然后漏水之类的，更何况是一个全新技术的应用专案。可是这也就是你做一个专案经理它的价值还有工作内容。可是让专案经理去发挥价值之前，最基本的啊，这个专案的技术能力其实团队还是应该要具备，因为具备也不表示啊一定会顺利，更何况你不具备。那也不是说专案经理就得什么都会，而是公司里头总要有对应的技术专家。那这也不具备，那就找外包也没关系。不然的话呢，这些什么都没有，那专案到底要怎么开始，要做什么事情，哦，我们都不知道了。那更何况碰到这些突发状况要怎么样去救火，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这个解决机制，那更是不可能达成的一件事。那我要提的是，其实这个在年轻的创业者身上最容易看到，他们会觉得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可是我常常都说啊，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说点子其实是最不值钱的，因为点子大家都可以想，问题是怎么做，怎么整合，怎么样把这些技术能够融合在一起，怎么去解决在这些融合的过程专案会产生的问题，这个其实才是最有价值的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谁都知道嘛，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开发出治疗癌症的药，这绝对会大赚钱。可是我啊，虽然很懂专案管理，可是我能够去开启一个相关的专案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要启动相关的专案，我总要知道怎么做，问题是我不知道，我不具备任何医药或者是生医相关的这个背景，所以方向根本没有，我当然不可能做出任何的专案规划，不要说什么五年的规划，五天都不可能。所以重点不是说我们想出了一个什么点子，而是我们要老实的盘点，我们要去达成这个点子，我们是否具备解决中间所有问题相关的技术，或者至少我们找到相对应最好的这些技术人员，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有一定的啊，还不是百分之百哦，才有相对比较高的成功几率。可是呢，在 FHL 你的来信之中啊，我感觉你们的优势似乎其实是不明确的啊，至少我没有看到，因为照你所说，你们没有资源，没有知识背景，没有终端的应用技术，也没有外部厂商的搭配，甚至你每一次要做测试，你还需要外部厂商来配合，他们时程不好配合，而且还有很高的测试成本。换言之，在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让这个专案继续推进，其实以我的判断而言，听起来是不合理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老板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甚至让你来引领这个专案，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是你知道有点怪怪的。那更何况这些都不具备的状况中，你想要去做什么预估时程去推进，我觉得可能跨太远了一点。那所以回头来看看你的老板有没有办法啊，或者有没有意愿去提升我们在这个研发方向的技术掌握的能力啊，无论是部门内或者部门外， 有没有其他的资深的技术专家是可以加入这个专案的，或者我们能不能找外面的顾问，或者找这个比较合宜的外包商，他们可能具备这样的一个技术，或者是我们怎么把规模缩小等等等等，都是我在现在这个阶段会优先思考的点。等到我们把核心的技术能够有突破了，我才会进行后续应用面的专案规划。那你也提到该如何从研发的角度来说服管理阶层同意进行一个基础架构不足的专案，让公司在未来能够有机会能够踏入这个新领域。这个老实说是个大灾问，这一题呢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核心的关键真的是你们公司愿意对这样的一个什么基础都没有，完全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投入多少的资源，不管是研发资金，多少的这个工程师，还有多少的时间，以及呢，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技术是差很远还是只差临门一脚，像原子弹，对不对？根本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啊，或者是说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只是最终的可能应用最后一里路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来确保。可是呢，我是你的话啊，如果真的是差临门一脚，那我可能就要得跟老板去证明这个技术只是临门一脚，我们有充分的技术能力，充分的可能性能够让这个临门一脚在我们的研发部门能够实现。比方说呢，别人可能已经使用过了啊，可是呢只是我们还不会，我们还需要去连接几个点，我们就可以突破啊。我举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是刚刚开餐厅的例子嘛，假设我们其实已经开了一间餐厅，而且这个餐厅其实还蛮赚钱的，而且呢我很会煮菜啊，然后呢我吃出这种味道的那个能力是很敏锐的，然后我也懂各种食材的这个应用。结果呢我发现最近有一个跟我们很类似的竞争对手，他们研发出了一道菜啊，这个新菜非常的热卖，可是我们不知道里头用什么东西。好，那我去试试看，然后呢我可能大概有一个模糊隐约的方向，我呢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提案给我的老板，我说我们应该要来研发一个类似的菜单，我大概有几个假设啊，可能是要朝哪些方向去做研发，那做这样的一个研发我们可能需要怎么样的食材，我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我们可能还缺几个设备，这些东西啊，我们要投入，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采买，那这样的研发成本可能是多少，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研发出来，我们每天的客流量有多少，这道菜可以对营收的贡献有多少，然后算出一个成本效益。那当然最后老板买不买单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这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如果很想做我可以尝试去做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跟我说Joe 这个技术其实市场上根本还没有人成功过，那能不能突破，何时能突破也不知道，那老实说这个就真的没有简单的做法，那算不出成本效益嘛啊，那除非你的老板真的他对那个技术是很有兴趣甚至是狂热，比方说伊隆马斯克他想飞去火星，那如果我在他公司里头，我说我有一个火箭的这个引擎研发的一个专案啊，我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突破，但是老板你给我一笔钱，搞不好很贵他也会买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老板他其实在经营上是相对保守的，他很害怕不确定性，那你要说服他去做一个这种大规模完全未知的新技术研发，我猜多半就是不容易的。而且呢，你也不要谈什么自己研发一个新技术了，很多老板光是说服他去做什么数位转型啊，solution是市场都有的哦，只是要导入到公司里头重新去训练重新应用，数位转型你都发现很困难，对不对？或者是 AI 的一些 solution 可能市场上比较成熟了，你要公司老板去导入 AI， 你都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可能要找很多很多市场上已经的成功案例，不然就是他经营到一定程度啊，发现哇我不转型我要被淘汰了，市场逼他，我要接到大公司的案子，他要我一定拿到某个认证啊，拿到某一个什么样的转型的一个证明，才愿意把案子发给他，他可能才会愿意投资这种未知的新技术啊，这个新技术还不是很前端的技术， 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所以呢，你要说服公司啊，说服你的老板来投资一个完全未知的新技术，我老实说这不是容易的事啊。而且更惨的是，你提到你还不具备技术优势，你还是技术菜鸟，那这件事情就会有非常非常高的阻力，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说服力。好，所以这整个脉络如果你能理解，那我觉得你就一定会听懂为什么我第三个建议是建议你的老板去做别的。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站在这整个分析脉络最终的结论就是，我们没有做这个专案的优势，所以合理的职场的责任，尤其是从职场的伦理的角度出发，我会跟老板去提一个别的专案，不要做这个专案了，做个别的专案。这个专案我们有相关的技术实力，我可能也懂到一定程度，然后呢，我们可能有合宜的啊外包厂商来搭配，或者是呢，这个技术啊，或者这个需求其实已经有客户一直在问了，这个东西做出来立刻就可以卖掉，而不是呢研发出来搞不好接下来要卖给谁都还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站在一个啊上班专案经理的角度，我全部分析之后，这个可能才是对公司最好的一条路。那我也提醒，专案管理啊并不是要什么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是变魔术。专案管理的关键是你有相关的技能，你们公司有相关的优势，这个专案是有机会成功的，而专案管理是让这件事情最终能够降低风险，能够让事情得以实现。所以呢，回头想想，这件事情要实现基本的要素是不是都具备？有具备，再往前推进，那我觉得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那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共同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